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卡巴金教授的一本新书，叫《醒来》。这个翻译不是很到位，因为英文原名叫《Falling Awake》，但是因为没有中文版，我也想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来翻译。大概的感觉就是醒来的这么一个感觉。那这本书呢，并不是给冥想的初学者写的，因为可能因为卡巴金教授写过太多的。这个给新手新人写的书，所以这本书他选择给比较深度的这些冥想练习者去讲一讲他的一些看法。所以这本书很多听众我觉得会听起来有些难度，但我觉得还是值得分享。如果你今天听完觉得有很多点没有明白，是很正常的，因为如果你的冥想的时间比较短，那很多我说的东西。可能会比较难理解。好，我先来说一说，作为一个冥想的初学者，一般我们认识到的冥想和我们练习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就以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讲。首先，我们学习到说，冥想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训练，一种健身。好，那我们的大脑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对吧？随着锻炼，大脑的不同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这个都非常好理解。那很多人接触到冥想，会因为自己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我焦虑啊、抑郁啊、我睡眠不好、我专注力不够等等原因，让他接触到冥想，就是为了能改变或者说能改善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些都很好，没有问题。那通过冥想，他的问题被改善了，很多人都得到了帮助，他会继续的去练习。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学习冥想的路径，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那很多冥想者会陷入一些我们所谓的陷阱，我自己也陷入过。比如说，当我已经解决了我以前的问题，没那么焦虑了，也没那么抑郁了，我睡眠也好了，但是我持续练习冥想，因为我想继续的优化我的大脑。这就好比啊，我们说有些人去健身，他就喜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说：“哎，我的这个六块腹肌，我要把它练成八块啊，或者是我的这个脸上还有这么一点点小的赘肉，对吧？我希望它能少一点。”那有些人去整容也是，他发现一点点的瑕疵，他总是想把它给弄成完美。那冥想也会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会觉得：“哎。”我好像还没有能完全特别的专注，或者是我还不能做到100%没有焦虑，我的睡眠还没有好到一个完美的状态，所以我要持续的去练习，直到我能达到这么一个完美的状态。那这个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么一个目标，一个完美的一个所谓的终点，我们又忽视了当下。又忽视了整个过程。这个其实是正念冥想很希望能帮助我们去抵抗的，因为这个习惯是我们与生俱来，从小被训练出来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满足于当下，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变得更好。那变得更好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变得更好。这个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能力。我们人类进化到今天。能有这么多的成就，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优秀的人，人类能做出这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个特性。我们就是一直在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直不知满足的在前进，对吧？在发现，这个都是很好的特质啊。但是这个特质为什么会带给很多人痛苦？这其实很多人应该也能理解，对吧？因为你永远都无法满足于当下。你永远希望能有更好，而且你还喜欢跟别人去比较，即使是跟自己比较，那你也会觉得说，哦，我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你的人生就在这个追逐更好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那这个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对自己的不满，因为你一直都达不到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完美的样子。所以说，这个特别好的特质，我们不可否认，我希望所有人都有这个特质。能一直变得更好，但同时我们也需要 去学习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当我们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我们感觉很焦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回到当下，然后在这一刻放下这一切我们对自己的不满、要求，就能感觉当下这一刻就是完美的。这个能力其实是极其难，也是极其宝贵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让大家能理解这个能力它的宝贵之处在什么。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说我们就彻底的再也不去努力改变，对吧，变得更好了。我只是说你获得一种能力，在你想要的时候，在它合适的时间，你可以运用它去放下，去放过自己，去认为当下此刻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就是现在，不管你现在在感受到什么，你脑海中出现哪些想法，试着看能不能去想象此刻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完美的样子，感受一下。这个非常的难，尤其对很多人来说，对我来说也很难。尤其是以前我没有练习过这个能力的时候，因为我的大脑，它自动的在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这一刻怎么能变得更好。它总是会弹出很多的想法告诉我，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大脑最正常的状态，它一直在挑三拣四，一直在讨厌很多东西。那我们现在练习的就是把这个人类最人性底层的东西啊，暂时的让它放下。所以说很难嘛，就是很难。而去感受说此刻不管发生什么，我想到什么，我都觉得这一刻就是完美的。有一个诀窍啊，就是我们之所以会总是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有选择。我们总觉得这一刻是可以是别的样子的。比如我现在在听子晨说话，我随时可以把这个子晨关掉，去看一个剧，或者听一个音乐。我是有选择的，所以我的大脑会一直在选择说，哎呀，听子晨说这个太无聊了，对啊，或者他胡说什么呢，我还是更想去听个音乐，对吧？所以你的大脑会去一直的评判说哪个东西是好，哪个是不好。但是想象这一刻啊，你是没有选择的。这是一个技巧，就是你可以试着想象说，这一刻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我感受到的情绪，比如说我现在感受到焦虑，或者我感受到有点难受，我感受到的这一切也是我必须感受到的。我没有办法感受到别的，我不可能此刻不焦虑而感受到很开心。我只能感受到当下我感受到的东西。想法也是我头脑中跳出来的一些让我很烦的想法。我没有办法去有别的想法。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办法的嘛，我们可以想别的事情，但是我就想你试一下这个技巧啊，就是在这一刻你想象你感受到的和你想到的这些想法，它全都是必须要发生的。没有办法有别的事情发生。你在听我说这些东西，你也必须听，也没有办法去听音乐或者是看剧等等的。所有此刻发生的一切，你都告诉自己是必须要发生的，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是没有别的选择，试着看能不能让你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这一刻一切都是完美的。因为一切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当下这样。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去感受到此刻的完美？可能还是感受不到，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能力真的很难， 但是真的是可以获得的，因为我以前是感受不到，现在我很容易，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刻，几乎任何一个时刻啊，我都可以让自己觉得此刻是完美的。这个是我很明显的能看到，曾经的我做不到，现在的我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这个能力也是可以训练出来。但是这个训练过程是漫长的，也不那么容易。有些人可能比较有天赋，他可能听完我刚才说的这些，他现在就能感受到了，那真的很棒。但感受不到也没关系。总之，大概我们这个卡巴金教授在这本书里一开始提到的，这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冥想训练的另一条路径。冥想训练可能有两条路径啊，我这么来解释，一条路径就是我刚才说的传统的。我们把冥想看作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对吧？我们希望能到达山顶，山顶就是我们的大脑被我们通过冥想训练的完美。然后我们现在在一点点每天冥想，每天进步一点，我们大脑都变得更加的强大。我们的各种我们想获得的大脑的能力都变得更强。爬着这座山，另一条路径就是放弃这座山，没有山，我们就此刻。当下，一切都是完美的。这就是冥想的另一条路径。另一个可能性，你可以想象怎么把这两条路径合并到一起，就是我们一直都在爬这座山，但是随时你转头，不要盯着山，你转头又会发现，哦，原来你一直想获得的那个美景就在你的身后。你不管是在山的哪一个位置，爬到了山顶，还是在山的中间，你一转头，都能看到你一直以来想看到的那个最美丽的风景。所以这两条路径其实是不冲突的，它其实是可以合二为一的。那什么时候该选择哪条路径，就要看你当下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我的专注力还是不够，那你就是需要。通过每天认真的练习，把这个专注力变强，这个是科学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的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大脑就是要通过反复的训练，大脑的这些能力才会变得更强。但是当如果你在冥想的这条爬山的路径上，发现自己遇到瓶颈了，怎么练得这么痛苦？那你可能就要试着去走另一条路径。看看是不是能给你有所突破。我个人就是这样，我这两条路径要同时一起去兼顾才可以。最终你会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我用卡巴金老师的这个话来说啊，就是你会意识到，仅仅是感受到当下此刻，我们是活着的，我们能感受到这么多东西，就已经是无比的珍贵，无比的完美了。什么意思？就是不仅是从一个我们常说的我们能活着就是很难得的事情，这个大家理性上也都明白，我们能活着是多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需要我们的，对吧？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都得存活下来，然后才能给我们生命，然后我们的这个父母啊，他们在孕育我们的时候，这个概率又有多小，才能让我们最后诞生？但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即使我们现在能感受到这个，我们能看到阳光，我们能听到东西，就是感知这个东西，它是多么神秘、多么伟大的一个事情。到现在，我们神经科学都还没有办法彻底理解，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感知到这个世界，就是从很多的层面，其实都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卡巴金老师说，当你能意识到。我们能感受到当下，不管感受到的东西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无比宝贵和完美的。你可能又能更容易的去感受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每时每刻的，它本身就是完美的。我们可以放下对此刻的其他的一些评判或者是要求。好，我知道今天说的这个东西是有点不容易消化啊。或者说你可能能消化一部分，但是没办法彻底的把它消化透，没关系，可以没事的时候去想一想，练一练，我就当是种下了一颗小的种子，希望有一天这个种子能发芽， 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啊，欢迎你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下周再继续分享这本书，下周见。